好，各位同学，我们要开始今天的下半段。好，那我们就要进入这个论的本文。关于玄奘大师，乃至于他在长安的时候啊，住在大慈恩寺，住了十年。玄奘大师回到长安之后呢，先后住过三个寺院，最后住的那个寺庙呢，他就在那个寺庙圆寂的，所以他并不是在这个大慈恩寺圆寂，是这样。但是呢，前总共住了十年，就是在这个大慈恩寺。好，那因此这个大慈恩寺呢，后来就形成了整个所谓的法相唯识宗啊，的一个发源地。那所以这个在中国是把它叫做慈恩宗。那么后来甚至俱舍论，俱舍论我们佛教常常讲，就是有小圣两个宗派，大圣八宗。那么也把这个慈恩大慈恩寺啊，也当作是俱舍宗的发源地，也有这样说法的。好，那请我们来看这个本文啊。色觉则分中啊，五事生相应地，异地之一。那么我们就再进一步来直接来说明。或许我们也应该简单说明一下，这个什么叫做瑜伽四谛论啊？这个其实这个字面上意思，古代也有些讨论啊。不过我想我们也不需要太繁琐。那么瑜伽师，这个梵文叫做 Yogacara， Yogacara Bhumi。 那 Bhumi 这个字呢，翻为地啊。Bhumi 这个字字面上也有这个大地，大地的意思。但是更主要的呢，就像十地经论一样啊，它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这个叫做地啊， Bhumi 这样子。所以呢，就是瑜伽师这个修行的这些瑜伽师们，也可以这样讲，就是瑜伽的意思当然就是相应，也可以说是修止修观，相应于修止修观的这个不同的阶段，我想也可以这么理解这个瑜伽师弟这样的。那在我们的汉传佛教是认为瑜伽师弟论是由弥勒菩萨所说或者所造，但是在西藏大藏经呢，是认为是由无着菩萨所造。我们看西藏大藏经目录呢，上面写的那个作者就是写无着菩萨的。那他们的故事我们今天先不谈，这个无着菩萨亲自见到弥勒菩萨的故事呢，在传说中也有两三种，我们以后再慢慢有空再来谈。好，那么接下来这个就是色觉则分了。那么觉则的意思当然就是要进一步的把没有确定的或者没有详细说到的在这个地方来把它提出来，进一步的对它确定详细的解说，这个就叫做觉则了。这个很简单，就这样理解它。色就是包括把它这些课题啊，包括在这个部分，是这个意思的。那么色觉则分里面呢，实际上以我们这个翻译来看有三十卷，这个篇幅也不算短。当然这里面再分啊，配合本地分里面的这些段落，就是这些大的章节段落。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这个五事生，在本地分呢，五事生是一个部分，五事生相应的这是一个部分，然后呢，这个第六事就是异地啊，这是一个部分，但是在色觉则分呢，是把这两个并在一起，并没有把它们分成两个，但是虽然并在一起呢，它还分一跟二，那么这里就是一，所以这是这个我们现在进行这一个分的标题。那么真正的内涵内文呢，就是从这个如是这里开始的。如是以说本地， 次说诸地抉择善巧。这个意思很简单，就是我们以上啊已经如此地解说了本地分的内容，那么在它的后面依次的接下来就要说诸地，就是以上的本地分有17地，每一个地对它的抉择啊，那当然也是就是刚刚讲的抉择善巧，不仅仅是抉择，就善巧于抉择，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善巧的抉择呢，在底下要把它在这个论的本文中呢把它说出来的啊，是这样情形。那么由此抉择善巧为一，于一切地善人问答。那么由于或者依赖于啊，对每一个地，每一个地在这里底下所提的这些课题，这些内涵能够善巧的确定它的内涵，辨别它的特色，乃至于解答可能有的疑惑能够这样善巧啊，那么作为根据，这样的话呢，对一切以上这17地的内容啊都能够善于问跟答。当然主要的是如果有人这样问，那么我们怎么回答。当然实际上这些问答啊也不一定是别人问我们答，也有可能我们自己提问，这都是可能的。那么如果去看这个顿轮记啊，这些问答问答背后所含的那些内容啊，在顿轮记我们的祖师大德可以说几乎都有提出来的。那么这个地方在于一些释义顿来讲啊，他的文句啊很多地方也是很精简，所以一开始看有可能有些地方意思不太确定，所以呢参考这些就是批寻记还有顿轮记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好，那么今当先说五世生地还有呢异地抉择，就是现在开始的就先说这个部分。什么叫五世生呢？生这个字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其实在梵文跟藏文来看很清楚，这个生这个字不是一般我们讲身体，这个生就是把它当作一个类别或者说一个单位那么藏文叫做臭那就是刚刚讲的一个类别。就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如果有好几样东西，我们把这好几样东西呢把它拼在一块把它这个组成在一块，这个就叫做刚刚讲的这个生这个字的意思。那么五世前五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把它拼在一起呢，或者说把它组在一起来一起说明呢？前五世有非常多的共同特性，所以把它组合在一起同时的对他们来说明呢，那是恰当的，因为他们的性质很多地方是相同的，是这样的。所以五世生有这样的，那么比较少看到说把前六世比方说六世生，我印象中也有看到过，不过不是很那么长因为前六世如果你要把它当作一类来讨论也不是不可以，前五世加上第六世啊还是有不少共同的地方的。当然共同地方最多的还是这个前五世本身作为一类来讲，那个就很多很多的，我们以后慢慢再来说。那么现在就要讨论这个五世生地还有呢第六意识，就是异地对他的抉择。问前说种子一为阿拉耶识，而为说有之因缘广分别异。那么如果有看这个科判或者跟科判一起对照，这个抉择分 当然这个当然因为内容很多了，那么就相应于每一个地，就五士生相应地跟异地这个部分来看了，光是看这个部分的科判也很多。那么前面这个大段落呢，主要是要讨论阿赖耶识，那么篇幅也不算少。那我也希望大家如果对陈维士论或者其他维士的论点有所了解啊，我也非常鼓励大家能够对比一下，就是在这个地方所说的阿赖耶识的内涵跟其他的这个论点讲的有没有什么出入，或者它只是不同的角度，或者也没有什么不同啊，这个很值得进一步去看的，是这样。那前面这个大段落呢，就是在说明阿赖耶识的，所以这个地方一开始提的问题呢，就这样子的。前面有提到，当然这个前面指的是在本地分，前面有说到呢，种子一啊，种子一就是指的阿赖耶识。那什么叫做种子一呢？那么陈维士论有明白的说明，一切实论前面也有说明。那么一有几种呢？一个就是种子一，还有呢，有一个主要的一个一叫做具有一，还有一个也很主要的叫做开导一。在陈维士论呢，有一个地方就有讨论这三个一。那么种子一呢，它这个意思就是种子，就一切诸法的种子。那么阿赖耶识呢，就是保持或者说叫做植受，植受这一切诸法的种子，使得这一切诸法的种子呢不会破坏掉，不会丧失掉。那么因此也就是好像是一切种子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可以让它保存下来的一个这么一个凭借，不应该说地方啊，就是它的凭借。那么阿赖耶识就是扮演这个功能。那我们如果看陈维士论呢，也知道所谓的阿赖耶识呢，它是第八识的自体或者说自相。那么第八识除掉自相之外呢，还有所谓的因相，因果的因，就是从因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第八识可以被叫做一切种子识。如果从果的角度去看啊，就阿赖耶识它的果相啊，或者就被叫做果识，那个就是叫做异熟识。所以呢，第八识呢，第八识可以有十几种名称，包括我们马上要看到的这个阿陀那识等等啊。但是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它的自体自相啊，是阿赖耶识。那么阿赖耶识这个名称呢，我们在陈维士论也讲了很多遍，阿拉雅，阿拉雅这个字面上就是直长。那么我们也知道它有三，又有三个意思，就是这个能长、所长、直长。那我们这里没有时间再详细说明这个事情。那么这里的问题是说呢，有前面有说到阿拉耶识就是一切诸法的种子的一。或者说一切诸法的这个所依，但是呢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什么呢？而为说有之因缘，还有呢广分别义。我这里要补充说明呢，从我们这个汉译本来看呢、啊、这里看样子呢，还有它的这个标点符号看样子是讲三件事情，就是并没有说有，还有呢有之因缘啊，那有之因缘是第二件事情，有是第一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这个广分别义。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藏文的翻译本呢、目前这个藏文翻译本也是电子档，也还没有进一步校对，那么姑且相信他的输入的时候没有错误啊。那么他那个地方呢就稍稍不同，并没有把这个有 跟这个有之因缘分开来，实际上它只有有之因缘，并没有在另外一个有，这样子的。OK， 我应该这么说好了，实际上并没有有之因缘这个字，它的藏文是，我不知道要该不该在这里念藏文，德语有把你。就是他的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这样的一个性质，还有就是这里讲的广分别，所以并没有这个有之因缘这四个字，从目前看到的这个翻译本是没有的。好，不过这个差别也不是一个很主要的差别。那么从我们现在如果根据这个汉译本来讲呢，也可以的，你可以看到下面的说明啊，就姑且先把这个当作有三件事情，就是说有，我想其实不可能是没有讲这个有了，是这样哈。那但是他的这个进一步的，就这里讲的广分别，那么底下就是要进一步来讨论这个他的种种的不同的讨论。接下来说呢，何故不说？何缘之有？然后呢，广分别义云何因之？如果根据现在的这个汉译本呢，就是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不说？还有呢，依赖什么样的证据或者依赖什么因缘呢？我们可以知道是有阿赖耶识。那还有呢，它的各种不同的义理，跟它相关的广泛的讨论呢？那么怎么样能够去了解这些是这样的。好，那么藏文也是一样，藏文这里就是说怎么样，为什么不说，就是这里讲的何故不说。然后呢，就是说怎么样知道他的有，就是何缘之有，怎么样知道他是有的。再来就是刚刚这个广分别义，这里倒是没有什么差别。好，那回答呢，由此建立啊，是佛世尊最深秘籍，是故不说。那么由于对阿赖耶识的建立啊，就是这个由此建立啊，由于这一个对阿赖耶识的建立啊，是佛陀世尊们最深秘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当然这个最深秘籍啊，如果你还要考究它的话呢，藏文倒是也没有这样说的，藏文是说这是它的这个秘这个字，它要翻译出来，这是它的一个很深，这个秘这个字这里是商啊，商有这个秘密的意思，确实是佛陀没有明白表露出来的，是它的一个秘密的隐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而说的啊、哦，那么就是这里讲的，是因为佛是由佛这样子的，是他的一个最深的，也正如我刚讲，这个藏文有伤啊，所以是有秘密的意思，所以就是不说，或者你可以解释为，像这里藏文说他有这样的建立啊，总之这。这样秘密的说宣说，同时呢又有把它这样建立起来，我想这个建立可能就是这里翻译的记，最深秘记，藏文的翻译是翻为这个建立起来，秘密的宣说，同时呢把它建立起来，那么由于这个缘故呢，所以不说，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就引用这一个是解释命经这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偈颂，成为师论也有引用过，色大成论也有引用过，阿陀那氏啊，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我于凡愚不开眼，恐彼分别执为我。那么阿陀那氏啊，这个阿陀那氏这个字啊，字面上的意思啊，就跟阿赖耶识不太一样，阿达那，阿达那，阿达那确实就是执，我们说的执持或者执受， 就是说维持啊，保持的这个意思。所以当这个经论里头用阿达那，就是阿陀那这个名称的时候呢，他所要表达的跟阿拉耶识这个名称所表达的不太一样。阿拉耶识这个名称呢，因为带有刚刚讲的这个能藏、所藏跟特别是执藏，所以它带有这个，当然我们了解的话就知道，带有这个第七识、缘、第八识而执着我，有这种执藏啊，还有这我爱执藏，还有这种颠倒性的这一个部分的啊。虽然它也有这个执受跟维持一切诸法的种子，但是呢，它偏重在这个，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因为已经带有执藏了这一种我执我爱的这一个部分了。就当我们讲阿拉耶识的时候，它偏重那个部分；当我们讲阿陀那识的时候呢，不偏重那个部分，偏重的是刚刚讲它执持，它执持一切诸法，当然也包括种子，是这样的。这个是阿陀那这个名称的特性。那么当然一样，它也还是第八识，那么并不是离开了第八识有这些不同的名称，或者还有另外的东西，并不是这样的。这个只是表达它的特性，不同特性而显用不同的这个名称的。那么这一个第八识在这个地方所表达的这个特性呢，就用阿陀那来表达。阿陀那识呢，当然是非常非常深细。那它怎么个深呢？不客气讲，就是即便是阿罗汉们，那佛陀并没有为阿罗汉们讲解这个部分，是这样的。可见这个很可能也是连他们的智慧都不见得能够观察得到或者通达的。那当然凡夫更不用说的。至于他怎么个细呢，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也是我们无法了解的很多东西的。那么他，但是他表达出来的最主要特色呢，就是这个一切种子的瀑流。瀑流这个字呢，我们在成为诗论也有说明的，并不是字面上好像是我们说的好像瀑布那样的，不是的。这个瀑是一个形容词，是表示它的那个急促，流呢是河流那种性质的流，很急促，前后连贯相续的那一种流，就那一种河流，在河流当中的那一种水的相续。那么所有一切诸法保留在这个阿陀那识当中啊，是这样情。那么它的这个真正来讲，种子的特性就是呢，前后一类，这个引申就是我们叫做自类相引，自类相续，自类前面的引申，后面的刹那刹那生灭。可是呢，前面的作为后面的这个，以这个种子来讲呢，可以作为因缘的。但是它时间上不是同一个时候啊，这个我们就在这里不能讲太多。那么在阿陀那识里面，这些种子的特性呢，也就是其实也就是阿陀那识的特性，就是这里讲的是一切诸法的种子。那么如同包括这个阿陀那识本身是它的总体啊，它的特活动的状况就是一样是前后相续，刹那生灭，然后前后相续，它的速度就如同这个非常急促的河流的那种流一样。那么它的相续性，乃至于陈维斯论有说了，它这个相续性里面，还可以分那个河流里面还有一些漂流的东西等等啊。那总之这里呢，就是说因为这个阿陀那识呢太过于深细，那么我于凡愚不开眼，就我就是释迦牟尼佛呢不对这个凡跟愚 这两种对象，不为他们宣说。那么凡当然这有一些解释啊，那当然就是包括刚刚讲的这个不是大圣的啊，当然也包括这个外道啦，包括我们的这个，或甚至包括所谓的小圣，包括我们的这些凡夫众生们，是这样的。对于这些呢，都不为他们宣说。这个倒过来，其实倒过来就是说，这个内容呢，是对于适当的人，应该就是大圣根器，乃至于可能是已经入了菩萨位的，而宣说的。那么之所以不为这些这个凡跟愚先说呢，原因就是这里讲的恐彼分别执为我。那么我们一般众生来讲，如果佛陀为我们先说像阿陀那氏、像第八氏、像阿赖耶氏这么样的身系，而且呢就是说它里面的种子啊就如同瀑流这样的急促而且相续，前后刹那虽然是刹那生灭，可是前后相续不中断，一直到你还是在轮回当中的话呢，它是不会中断的。那么这样一个感觉上啊，我们现在都可以感觉到或者模拟呢，这样一个好像很长，虽然是有在活动哈，我们可能也会觉得它好像一直都存在，好像是个永恒的感觉。那么确实有那种倾向，我们会把它当作就是众生的主体性，就是这里讲的恐彼分别执为我。这个我不是一般的我，这个是会把它当作有自信的、有自我存在、有独立性，就是一般我们世俗上能讲那种所谓的灵魂。那么就是说从前世到后世点点点点，是这样的。当然唯识学是承认阿赖耶识、阿陀那识是我们的结生相续的主体，可是它不是我，没有真正的这样的一个独立自存永恒不变的我，是这样的。可是这里讲的我执着，所执着的我就是这种性质的。那么这里我们可能还不感觉出来，那么成为世论说主要是第七世原第八世的时候它有这个作用，是这样的。所以或许我们可能自己不觉得，可是这个在具身的我执来讲呢，那么就是这个情形的。好，那这个就是很有名的这一个颂文。接下来呢，复次运陀兰曰，这接下来还有一个颂文，这个颂文呢里面有八个项目，就是直受出明了种子业生受无心定命中，总共有这八个项目。无皆不应理，就是说无皆不应理，就是如果没有阿赖耶识、没有阿陀那识的建立，或者说根本就没有阿陀那识的存在的话，那么前面这八种这个大项目，就是大的这个内容都不能够建立，就无皆不应理。就哪些事情变成不应理啊，或者说不合道理不能成立，就是前面这八件事情。直受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是出，等一下这个论本文都有说明，出是第二个，明了是第三个，种子是第四，业是第五，生受是第六，无心定是第七，命中是第八。那当然这里是颂文啊，是很简略，是把它的主要项目用颂文方式表达出来。过去在印度呢，很多内容啊都是把它浓缩成像这样的颂，方便来背诵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论本文就进一步自己有说明，有八种相，正阿赖耶识决定是有，未若离阿赖耶识， 就前面这里讲有八种这个特相特性或者主要内涵来证明呢、阿赖耶识呢必定要有，决定是要有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啊，如果离开了阿赖耶识的建立，或者说没有阿赖耶识的话，或者说不承认阿赖耶识的话，那么会导致这八个大的项目的内容啊会不能建立，或者说就不正确，或者说不合乎这个事实状况。那么哪八个大项目呢？第一个，依止直受不应道理，就依止直受这个大项目啊就会变成说不通，或者呢不能建立。第二个呢，最初升起，下一页呢，最初升起啊不应道理，没有第八阿赖耶识啊的话呢，那么最初升起这件事情也没有办法解释，也说不通。我们看下一页，第二页，第三项，有明了性不应道理。这个有明了性是指什么，还有这个最初升起指什么，底下都会有进一步说明。第三项就是有明了性，这个是指意识啊，或者指前六识，点点点点，就前六识有明了性啊，会变成说不通。第四呢，有种子性，这个有种子性当然还是指阿赖耶识，就阿赖耶识有具有种子性这个特性啊，也会说不过去。第五呢，业用差别不应道理，如果没有阿赖耶识，那么所有的这个由于造业而产生的作用跟它的差别啊，也没有办法正确跟清楚的解说。下一行第六项呢，身受差别不应道理，一样的，如果没有阿赖耶识呢，这个身受的差别也没有办法建立。第七项呢，处无心定不应道理，如果没有阿赖耶识呢，那么进入无心定有三种状况叫做无心定，无心定主要两个，那么但是无心呢，那还有第三种状况，那么处在无心定这种状况呢，那也没有办法说得通的。第八呢，就是命中时事，一个轮回中的有情生命呢，结束的那一起寿命的时候呢，最终真正他那一个寿命要结束是最后那一个刹那，这个叫命中时的事啊。那么如果没有阿赖耶识扮演这样的，其实就是他，如果没有阿赖耶识，那么你临终最终那一刹那的事也不能够正确的建立起来。所以呢，就有这八个大项目啊，就是无法正确的建立起来。当然这个逻辑是倒过来说的，就是因为这八个大的项目啊，我们从佛法来看或者从事实来看呢，是必须要建立的，所以呢可以反过来证明必须要有阿赖耶识，是这样的。好，那然后呢接下来就一项一项说。在第一大项呢，这个依止直受这个部分呢，又分五个小项目，这五个小项目每一项都是它的原因，由这五个小项目来完整的来建立这一个第一个大项目。记得第一个大项目就是说，第三行说呢，何故若无阿赖耶识啊，依止直受不应道理，是这样。那第一个大项目是这一个，第一个大项目的课题就是依止直受。那么依止跟直受呢，其实是两个不同名称。那么藏文的翻译也是一样，依止是雷，这个直受是 lemba， 所以它是两个东西的。 那么当然阿拉耶识啊，它是就这里来讲呢，它也是一指一切诸法，特别是他们的种子的一指。它阿拉耶识它有三种执受的，它所执受的呢有三种对象跟内容，一个就是种子，一个就是那个我们有情的这一个有根深，有根深，第三个就是这一个器界，是这样的，有根深跟有根深的一，这样子。好，那阿赖耶识就扮演这些功能的跟角色，当然所以呢，如果没有阿赖耶识，那么这一些就不能建立。好，我们那么针对这一项，就刚讲还有五个项目，有五因故啊。那么何等为五？为阿赖耶识先世所造业行为因，还有呢，再加上这个缘等转世于现在世众缘为因，如说根及境界作意力故，诸转世生，乃至广说四明处。那么这个大第一个大项目的五个原因，其中第一个的意思啊，主要是说前六世啊，就是缘等转世，就前六世啊，前六世的活动是怎么来的呢？啊，就是他现前这一世要有现前的缘现起。我们从成为世论都知道呢，在阿赖耶识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一切，就是等于说七世的种子。那我们这里就强调前六世，就有他们的种子在。这些种子呢，有本有的，也有那个后来新熏的。那从这些种子要怎么样才能够产生这些事的活动呢？就是要有缘。那么主要的还是真上缘，那么不只是真上缘，就是四种缘都要具备啊。那么这一些种子才能产生现行的事。那么这里，但是这些缘呢，这里讲的重点是说，都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啊，当下现前这一世要具备。是这个意思的，再还要再加上阿赖耶识里面所含藏的。那么阿赖耶识里面所含藏的呢，那是以前这个阿赖耶识先世啊，这个先世当然就是指以前生生世世以前所造的业所留下来的那一些我们现在叫做种子啊，就是这个东西所造的业行作为它的因，这里的因呢、啊，不见得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四种缘之一，就是因缘呢、啊，不一定要那么严格的看待它。虽然你也这样理解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因缘呢，四种缘，六因四缘里面呢，第一种缘呢、啊、叫做因缘呢、啊，其实也就是因，那么它是一切因缘里面最主要的部分。这个因也就是我们刚讲的种子，阿赖耶识里面含藏一些诸法的种子啊，那个种子是最主要的，那么就是具有这个因的地位，其他的那都只是缘。那么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要有这两样，阿赖耶识里面的过去所造的业，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因，再加上呢，那么现前这个前六世啊，前六世的转世呢，他们都要依赖现前的缘合起来，才有这个转世的前六转世的活动。那到底这两行到底是在讲什么呢？看他的例子呢，如说根及境界啊，作意力故，诸转世生。所以其实这一项呢，是在讲六世的活动，六世的升起啊，这个它是依赖什么？ 依赖这个根，还有境界，还有作意的这个力量。好，比方说我们眼视来讲吧，要这个眼根它要没有坏掉，还要有眼根所对的这个它所能看见的这一种境，比方说这个光线或者是这个大小或者颜色等等，这就是境界。同时要有作意的力，作意力其实就是第六意识的其中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三种条件就是根、境界、作意都要有，而且呢他们都是现前现在这一个事，现前这个事必须要具备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前六识才能升起，就刚刚讲这个眼识才能升起，同时那个第六意识也才能升起。那么因此呢，而这个缘哦，刚刚讲这个前六识的这些缘呢、啊，不一定会有。那么，但是这个，就我刚刚讲的，必须要有的呢，就是刚刚讲这个阿赖耶识里面所已经含藏有的那些种子。这个种子呢，是前六识要活动必不能少的。那么这个必不能少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是由阿赖耶识来保存它。所以就是如果没有阿赖耶识作为依止，这些种子的依止，同时呢这个植受就是使得这个种子呢不会破坏掉，不会无缘无故的就丧失掉。那么有了这些，这个才能够让六转识能够活动。所以这句话的这个它真正隐含的就是刚刚这个意思。所以也就是用这一个六转识的活动是要靠现在现前的缘，而这些现在的缘呢不一定有，它可能有可能没有，那么有才能有六转识。可是呢真正的那个必不可少的呢，是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个种子，也就是这里讲的先世所造业行。那么而这些先世所造业行呢，如果没有阿赖耶识，那当然这些也没有，就是这个意思的。所以那真正的第一项的这个部分的原因呢，真正的意思是这个意思。那么然后他说乃至广说啊，那么这是用他用的一个例子，那么就是这个情形的。所以这里是直接讲没有阿赖耶识的话呢，那过去是所造的业，也就是种子，就根本就不能够存在，没有依止的所依赖，也没有什么可以保存它们，主要是这个意思的。可是倒过来讲，现前我们确实是有这个前六识的活动啊，以这个眼识做例子都有啊，所以就必须倒过来反过来来证明是有阿赖耶识的。这个就是第一大项里面的五个因的第一个小的这个因的。那么第二个因呢，又六识生有善不善等性可得，是第二因。这句话也是非常精炼啊，它背后隐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六转识，就是前六识啊，他们不能作为依止，也不能作为执受。为什么呢？要陈维师论说得很清楚，要作为一切种子，就过去先世所造的业啊的这个依止跟执受啊，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它本身是必须是无记性的。它本身必须是无记性的。无记性的，所以它可以接受保存跟这个容受。不管是善或者不善或者无记，前六识的活动哈，他们不管是善或者不善或者是中心或者是无记的，可以含受容受他们熏回来的种子。那前六识就是六识身本身不能作为这个依止跟执受， 真正原因就是这个六识身啊，它很多时候就是善的。如果它是善的，那它本身就不能够作为依止跟执受，因为依止执受必须是无记性的。它如果是善的，它就不能接受不善的。那如果它是不善的，它也不能接受善的，因为它的这个善恶性来讲是彼此是相互对立的。就是这里讲的六识身呢，因为六识身前六识啊，它有时候是善的，也有时候是不善的。不管它是善或者不善啊，它由于它是一定会有这种特性啊，它就不能作为依止执受。那么它不能作为依止执受，那么谁才能做依止执受呢？就是反过来证明必须要有一个，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哦，要有这么样的一个来做依止执受，当然这个就是阿赖耶识。所以第二个因啊，你从字面上看它是在讲前六识，前六识有善不善性，实际上它真正要讲的是刚刚这个转折哦，前六识有善不善性，所以他们不能做依止执受，不能扮演依止受这个功能跟角色，可是必须要有什么来做依止受，那当然这个间接的来推论就是刚刚讲的必须要有阿赖耶识。所以这个是第一大项第二个因啊，它真正的意思。好，我们第三个呢，就我们要留待下一次再来看。那这个如果有问题呢，欢迎随时可以提出来，或者在我们结束后也可以下课后可以留下来讨论。